现在恢复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事情。那一般我们的分享交通大部分都知道对象是谁，那所以来 Fred 这里的分享一般压力其实都蛮大，因为你不知道分享的对象是谁。但是呢，我们神真的是独行其事，统管万有的神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夏牧师的分享，实在是太棒了。确实初代教会并不是一个人讲到大家听一听，然后点头如捣蒜，然后就回家了。其实每一个人到教会里分享他这一个礼拜当中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，然后大家彼此建造鼓励，然后彼此来祝福。那我在这里组织的查经班都是这样子，我们不要第三人称讲别人的事，我们要是第一人称，这个圣经对你的生命，对你有什么作为，在这个礼拜中哪一些事情影响了你。那我真的是要感谢夏牧师的分享，就如他刚刚所说的，不是他讲到大家听听，而是神借着他的口讲话，那我们每一个人就听到神要我们听到的东西。那他今天所分享的很棒的一个讯息就是，以撒他去到基拉尔去，而不是去埃及。他原本是应该要去埃及的，但是神阻止他去。那夏牧师也介绍说，因为他的父亲去过埃及，所以他知道往那个方向可以去，有经验有记录。但是他之所以做了这么超乎寻常的决定，乃是因为神对他说话。换句话说，他经历神，他不像约伯所说的从前风闻有你，而今亲眼见。他是因为亲眼面见这位神的时候，所以他做出的决定不再跟寻常的一样，或者可能跟寻常的还是一样，可是这个决定不是他自己做的，乃是神要他做的。所以我今天的主题要分享的就是做对的事。我在有限的时间里去拜访几个国家有机会来分享号角，你会看到我后面都是号角，这是神高某我托付我的东西，所以我对号角蛮钻研的不敢讲说是最懂的，但是我确实比一般寻常人稍微对号角有多一点的认识。去到列国呢，我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觉得可以活着看见耶稣再来的举手，差不多大部分都会举手。二三十岁的人举手就算了，七八十岁也举手，我在想你准备再活五十年还是再活一百年吗？当然这是信心的功课，他有信心主就纪念。当我们做完一生的服事，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得着耶稣说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一起进来享受主人永远的快乐。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节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蒙召跟被选是神主动的，不是人可以强求来的，但是有忠心，有忠心。这些跟着羔羊的，他不是说他事情做最多啊，恩赐最强，能力最棒，这些都很好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忠心。那忠心的条件是什么？要先有领受托付。好，我们中文讲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要先有托付才能够忠心嘛。如果没有托付，你要如何能够忠心呢？所以一个没有领受呼召的人是无法忠心的。使徒保罗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当他还是扫罗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为神大发热心的人。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说，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，怎样极力逼迫残害上帝的教会，我又在犹太教中，我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保罗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发热心的人，但是保罗或者说扫罗一生服事的转捩点，乃是因为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他遇见了这位祖宗的神。从此，或者有人说扫罗变成保罗，他从一个热心服事神的人进入忠心服事神的人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其实在这一次的疫情的当中，我们其实三月 十几号就 lock down， 在以色列就 lock down， 很早也就 lock down， 一直到现在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在祷告寻求神，我当然也在祷告寻求神。我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地感受到神说，这像诺亚的时候，诺亚方舟。我们今天读着历史，我们知道神让诺亚一家在船上一年。这想当时的诺亚，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要在船上待多久？可能不知道。但是出了船之后，有两个事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们就看见了这两种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在船上持续的亲近神，另外一种可能在船上并没有做很多亲近神的事，所以他们一出来之后的行为举止就出了变化，就有不一样的果效。所以神就一直很清楚的，我就很清楚的从神领受，这一次的疫情，我们像诺亚方舟一样要在船上。那 I heard a very clear voice reset， 那直到很多人也听到这个字。那当然 reset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那神给我的感动就是回到根基，回到根基，回到根基。我们必须要回到根基，如果你不回到根基的话，这个再来的新的东西太厉害，太有能力，太没有见过，你会动摇，你会被蒙蔽，你会失掉自己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从神领受异象的人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，他一定甘得寂寞。什么叫甘得寂寞？他不在乎人怎么看他，他甚至不在乎自己怎么看自己，他甚至不在乎有没有果效，他只知道我从神领受，我要努力做，我要努力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个疫情的过后，确实我们听到很多很多的教导完全不再一样，是很多新的东西我们会从来没有看见过，而且我们很可能要进入马太福音24章所耶稣所讲的，如果可行连门徒都要被蒙蔽。但是你如何胜过这些东西？你就在根基上面扎根。你如何在根基上面扎根？你要亲近这位神。你如何在你所托付的事情上能够忠心？你现在所做的事是神托付你的吗？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渴望那一天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做的都是金银宝石，而不是草木禾屑。你有多大的把握你做的是金银宝石，而不是草木禾屑？所以再次感谢夏牧师，以撒之所以能够做这么大的不一样的决定，那是因为神对他说话。我们再来看历世历代的众圣徒，每一位都是因为神对他说话。我们在美国看球赛，我在 Baton Rouge, Louisiana， 我们 LSU 是大概去年又好像是全美第一名的大学美族，那个打起球赛来那是不得了。我们球场好像可以放15万还20万人，蛮大的一个球场。当球队得到冠军的时候，那个观众比球员还要热情，还要高兴，仿佛那是他的奖杯。可是呢，赛前讨论会，策略分享他都不在，只有谁能去？就球员能去。为什么？球员是打球的人嘛，他是队上的一员，所以他必须要去操练，需要训练，然后去知道怎么个练法，怎么的对手是谁，怎么个打法。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，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他不可能上场去打球的，教练也不可能让他上去，他也没有机会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，讯息量太丰富了，太丰富了，丰富到不可思议。特别是我们在耶路撒冷，那可以接受的领受的太多了，到时候我只好把全部东西都封闭掉，我只听神的声音，我只听神的声音，因为不然哇，你不晓得要干什么了，忙不完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室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 他不是要他有大学学历，要有留美经验，要有神学院院长的学历资格，当然这些都很好，都很棒，但是神唯一的要求是要有忠心。那再次强调，你如何能够忠心？你如果没有领受托付，你如何能够忠心？你了不起就是大发热心。我曾经活过大发热心的日子，但是我现在不再做大发热心的事情。我不要做好的事，我要做对的事。当我们都能够做对的事的时候，那个力量是很大的，而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说，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情况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要面对的现在要来的情况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。我记得有一个长老到我们教会去分享说，有两种信心，一种是遭遇式的信心，就是那个锚啊，只是放在水里，所以浪起来高低起伏，这个船啊会跑掉。但是那种锚放就是信心，一种的信心是这个锚放在永恒里面，所以这个浪再怎么大再怎么大再怎么大，船再怎么摇再怎么晃，它永远跟永恒连接在一起。确实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不可思议的那个邪恶，那个污秽，那个肮脏，那个攻击，那个搅扰，都会超过这个 Corona 之前。我们只要面对的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，会越来越难分辨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领受异象的人，那表示你是跟神面对面的人，那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你就要忠心在神呼召你所做的事情上，不管外面怎么天摇地动，不管今天需要多新的科技，我们才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告诉你那个根源，上面的树，上面的花，上面的果实，上面的树干，上面的叶子都随着季节变化不一样，但是那个看不见的根永远不改变。所以我觉得确实诚如很多弟兄姐妹分享的，我们不晓得要干什么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。还有刚刚我听到弟兄祷告，我未来的方向，我未来的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我前一段时间写一篇文章，在台湾偶像林立，那有人做关公的弃子，有人做这个菩萨的弃子啦，那个马祖的弃子，我以前不懂得那什么意思，后来才发觉原来他是小时候啊很难养，多病，身体虚弱，所以就爸妈就把他拿到这个庙里面去，然后给这个庙公庙祝一些钱，然后他做个仪式啊，你现在是什么某人的义子啊，为的是什么？希望得到他特别的眷顾。那耶稣基督教我们主导文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那些拜偶像的，他们其实从心里的内心深处，他知道跟这位神是没有关系的，所以他需要去送红包，去添香钱，希望能够套关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如羊走迷了，我们都不知道创造天地的主是我们的父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。当门徒不晓得要如何祷告，问耶稣怎么祷告，他的第一句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光是这句话，我管他是冠状病毒，我管他是什么，我管他地动天摇，我的父他一定眷顾我，如他应许的照顾。这个不是暗夜吹口哨，是因为我真正经历它。所以我希望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回到根基，未来是很精彩的，很丰富的，但是如果没有根基，如果你的根基不扎实，原来祝福可能会变成咒诅。回到根基，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来分享的。其实我们线上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很 成熟的牧者和属灵灵命很高的家人，我算是在这边献丑了啊。这个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领受，回到根基，做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，不在乎我们能够做多大，不在乎我们能够做多少，不在乎能够做多远，只在乎我们有没有忠心。那我想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那接下来呢 Fred 要分享一下一些关乎11月11号的事情。那这个11月11号的事情呢，其实是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在吹号角的时候呢，我神就从希伯来原文教导我很多关乎号角的事情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有一次被邀请去这边的弥赛亚的年轻人的团队啊，去教导他们关乎号角的事情。那其实我当时在教号角的时候，我大部分都是用这个利未记25章8到10节，我们讲的就是49年，然后呢第50年要作为禧年。那在7月初10号就是赎罪日的那天，一般在以色列7月初1号是新年，犹太新年吹角节，他们都吹角，但是只有在第49年的时候可以在赎罪日第十天吹角，而且是全地吹角，要宣告这是神的喜年。那当我在我那一次跟那些孩子去吹角的时候，刚好就是在这一天赎罪日。那我在那边吹角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。以色列从来没有在49年的7月10号是不是就是吹角，从约书亚进迦南地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。后来我觉得会是这样子吗？我后来去查考，或许各位先贤可以去也帮我查问看看，确实所有的资讯查料没有做过，因为他们是从他们当他们九个半支派进入迦南地，他们没有全部征服这地，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开始的年，可以说啊，从今年开始，他们一直都陷在网罗的当中，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做过。那我当时心里就很极大的感动，主，你为什么一个让一个外邦人去领受到？